圣经有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读到一些这个圣经。那我请这个是 Helen 三号是吧？你们三个到底怎么编号？
大中小，
大中小。对啊，你们自己先分分号。对呀、啊，所以不能用大中小，一定要一号、二号、三号。Helen 三号，你等一下帮我们读那个《生命记》二十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好不好？这个对，张红发来的。
然后有发什么吗？
没有啊，这时候就是我印的，就是十八到二十一，现在先不读，等一下我让你读，请你读的时候你读好不好？对，好，那我们先，对，我们现在先开始安静我们的心。就是说，读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如果心跳太快，一般是读不进去的。所以，我们先要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唱这首《主我爱你》。我想，我们大家都唱了很多回了，没有带歌词来的，就听一下，应该就会了。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印那个歌词，叫做它其实是英文的歌，叫做《I Love You Lord》，I Love You Lord。OK。那我来放，大家就记得歌词的可以跟着唱，不记得的我们祷告。我们主要是要安静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我们的神，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我们这个神的声音。 天父，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在周里的这个主日的早晨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主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若不是你托住我们的生命，若不是你托住这个世界，我们真是没有能力来亲近你。主，今天求你祝福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人，求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主你所喜悦的样式。感谢主，求你保守以下查经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个弥赛亚书讲的要以赛亚书讲的要开始，已经是雷声大雨点小，到现在还没有开始第一章啊。上礼拜因为我出城，我请这个陈长老帮我们带领了一下，我想他讲得非常好。我其实有在网上听他的那个主日学啊，我是希望说以后可以给他多一点时间。我知道他上个礼拜他的那个问题并没有回答完，很多人还有很多的疑问在里面，关于教会的治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题目，也是我们相当需要的。我想以后我可以跟他安排怎么给他这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让他能够更多的来教导我们关于这个教会的治理。因为Austin 曾经是他们教会的治理长老所以对这个教会治理是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也去请教他所以我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共同的从他的经验中跟他一起学习。那我们你是答应的是吧？你是在这个那个我们这个今天呢，我们是要开始我们的这个以赛亚书啊。我选择这个以赛亚书呢其实是根据我们教会的情形，以赛亚我们教会现在这个整本圣经已经几乎要走完两遍了。我们花了5年的时间，因为我们头一次是2年，中间隔了休息了1年，这一次又是2年。为什么我要等到现在？其实这本书很重要，没有一开始来讲教导这本书呢，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对整本圣经没有概念，你很难读懂以赛亚书，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先知讲的话，他看到的是异象，常常都是他描述的是一个图面。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圣经的整个历史，从旧约到新约，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在讲梦话一样的。就像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人家听到这个使徒在讲预言的讲这个方言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喝醉酒了，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来龙去脉。那我觉得以赛亚书是同样的，它是一本跨越整个从旧约到新约的一本这个历史的巨著。如果我们对这个圣经的了解不够了，读起来会很困难。那我们上次呢介绍了上几堂介绍了这个以赛亚书的背景，就是他在这四个王下面，从乌西亚王、约坦王、约阿斯，然后到这个，然后到希望我记名字法拉基不没有到那个西西家，对，到西西家。马拉基呢，他是以赛亚应该是活到马拉基执政的时候了，但是他那个时候没有他的预言，没有记载那个时间，所以到了马拉基的时间，他们认为说以赛亚是被那个马拉基害死， 但是这一段没有在圣经里面记载，所以是属于这个一个传统的说法。那我们记载的这个预言的背景，是一直到西西家。我们说西西家是这个先知活动的这个最高潮的时候，因为西西家愿意听神的话，愿意听这个先知的忠告，所以这个以赛亚讲了很多预言。我们这边有这个哈门的，你要坐这边来吗？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进入这个先把上一次我们没有讲完的以赛亚书的大纲，我给大家先画一个大的这个这个纲领，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因为以赛亚他讲预言，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诗歌的形式，所以它有很多 repeat。因为我们现在读起来翻译成中文读不出诗歌的感觉，那它其实是很多这个诗歌在里面。所以我们翻译成中文，我们看就是觉得他怎么老一天到晚重复说同样的话？那其实是他的这个文体然后也是预言发预言，就是神给他的启示，他说出来。所以呢，他不会是神不会是给他这个像保罗书信一样写封信给他，这个以赛亚不会说我就读出来一封信，他不是的，他是一个意象。所以我们第一个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架构，知道他这一段虽然你看到他一直在 repeat 啊，那他到底在讲什么？他这一段的中心我们要抓住。第二个呢，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它是一个诗歌，诗歌是什么？是用来唱的，唱的是干什么的？我们为什么唱歌？因为这个话需要进到我们心里，不是只在脑袋里。我们读很多这个书信的时候，很多的逻辑，你看保罗的书信逻辑性很强，这个原因、结果、因为、所以、然后，都是一些逻辑性的，让你的这个脑子一步一步的跟着他去想，说这个到底是这个神要跟我们说什么。但是诗歌没有这么多的逻辑，没有这个原因、结果、因为、所以比较少，多的是重复，多的是那种。画面，它有很多的比喻，多的是那种想象。所以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呢，用你的心去感受，让这个先知对你说话，因为先知就是代表神来这里对人说话，所以让他对你说话，对每个人说的话可能不一样。我们没有在当时的犹大，我们跟他们离了这个几千年，但是人没有改变。你等一下看你。以赛亚说的话，对当时人说的话，对我们今天通通都适用。所以，我们人没有改变，历史在改变，这个技术在改变，这个外貌在改变，但是里面我们都一样。那我给大家发的这个讲义呢，我希望不只是我们上课用的，这个讲义其实是一个灵修的讲义，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上完课过后啊。你们回去读，再读这个以赛亚书，我们讲过这一章，去思想这些问题。我放了一些问题在上面，去思想。你一边读一边去想这种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圣经的话就可以进来，就可以帮助到你，而不是只是停留在脑袋，没有进入心中。因为所有的知识，如果只停留在脑袋，没有进入心中的时候，它就不会变成行为。他就不会变成行为，他就一直是那个知识。所以他说，这个有人说最长的一段路，世界上最长的一段路就是从脑袋到心脏，因为到我们就是这个知识要从脑袋到心脏要走，有时候一辈子都走不过，走不完。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让这些知识进入我们的心，化为我们的行动。好，那我们上次如果你们有上次的讲义，就拿出来，如果没有上次的讲义，等一下可以去前台了，我没有放在这里。上次我们讲到，我们最后就是以赛亚书的大纲，以赛亚书的大纲我们没有这个机会go over 一下，我会很快的 go over，今天不会用很多的时间。以赛亚书呢，它分成三段，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因为它跟圣经的结构很像，它从第一章到第39章。它主要是在描述这个神的审判，神的这个 责备对这个当时的犹大对列国的一些责备一些审判，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它这个审判总是跟这个神的这个救赎是相连的。所以当他讲审判的时候，他会讲两句审判，然后翻过去又开始讲说这个审判不是结局，因为以赛亚要告诉我们说，审判不是神所乐意的。审判是神管教的手段，神的目的在于救赎，神的目的在于救赎。如果我们一天到晚讲审判，那你们就死了，就没有了，就什么，再讲到大家都没有这个盼望了。所以以赛亚会讲一些审判，然后他马上告诉你，审判之后的盼望是什么？神要复兴，神要再一次把你们聚拢，神要建立一个这个完美的这个国度。所以他会在审判和这个盼望之间，这个来回的这个轮流这样写。但是呢，从1到39章的主题主要是审判，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讲到以赛亚书写作的时间是北国即将灭亡的时候，北国灭亡是722年啊，主前722年。那以赛亚在发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就是差不多这个730年左右，就是在他灭亡之前。所以他那个时候，以赛亚的目的传达神的话语，就是你们不需要灭亡，不需要，只要愿意悔改，只要愿意来跟随神，神是想帮助你们的，神不是来跟你们敌对你们的，这不是神想把你们这个让你们灭亡，神是希望你们能够兴旺，所以他的这个。前半段的预言呢是审判的主题，但是它这个主题呢就是希望人能够回转，希望人能够接受神的恩典，这个就是能够在恩典中生活，不要去跟随外邦人。那这个是前半段，全半段里面呢，它有分成，就是中间有一段，就是36章到39章。在1到39章这一大段里面，36章到39章呢，是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从这个前部分过渡到后部分。这4章呢，它是记载历史事件，那就是西西家那个时候，因为听从以赛亚的这个预言，他决定不投降这个亚述，他要跟这个让依靠神，让神来对付这个亚述。然后以赛亚告诉了西西家，神因为他信靠神，神一定会做到。我们也知道这个结果，就是神派天使把整个亚述的军队，在耶路撒冷外面围城的军队，给他全部这个灭掉。然后最后他的王自己也死掉。那是亚述帝国基本上到那个时候就灭亡了。那这一段，他在36到37章这一段历史，38到39开始讲到这个西西家生病，然后这个巴比伦的兴起。所以呢，从36到39这4章，他是在讲这个历史的过渡，从亚述帝国过渡到巴比伦帝国。那在讲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神所做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看到。1到39章审判中间有一个过渡，是36到39章。那第二段呢是40章到66章。40章到66章呢这一段主要是在讲神的安慰和神的应许，所以这跟这个新约非常相像，就是27章的神的安慰和应许，就是非常跟新约的27本书是很相似的。因为从这个40章开始，他开始的话跟新约也很像，就是有声音在旷野里叫喊，要怎么样铺平主的道路，对不对？那就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就是讲的这个话。所以这个为什么说以赛亚书跟这个整本是个整本圣经的缩影？因为它从第二段开始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福音书这个施洗约翰的开始，40章到66章。他整个是在讲神的安慰、神的救赎和神的应许， 那它这一段这一大部分呢，它也分成三段，这个以后我们可以慢慢讲。它分成九章，九章，九章。第一个九章在讲神的安慰，第二个九章在讲神的仆人，第三个九章在讲神那完美的国度。我们现在只要你先抓住的就是两个大的部分，一到39章，我们是在讲这个，主要在讲神对犹太。犹大和这个以色列人的审判，然后和他对他们的这个管教。那后半部分主要在讲神的这个应许，神的这个安慰和这个未来的国度。我们只要知道这样，等以后可以慢慢的来看这些里面的具体的细节。那今天呢，我们是要开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以赛亚书的第一，你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书记载这个先知被呼召是在哪一章？第6章。我们的这个先知以赛亚书的第6章是非常出名的一章，就是以赛亚看到在这个在异象中看到神的这个荣耀，神荣耀的宝座。我们那个讲到都很容易，都很喜欢那一章。你要看到说。大部分先知书，先知的被呼召是放在第一章里面，他会讲说先知是哪里来的，怎么什么时候被神呼召的，开始说预言。但是以赛亚书他记载他先知被呼召是放在第6章，放在第6章那1到5章这一段，为什么在这个被呼召之前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解释是1到5章是他整本书的一个概论。一个概呢，他先介绍一下，因为这本书太长了，66章，大家读起来读好几个月。先像我们写论文一样，前面要有个 abstract，这个以赛亚书也先给你5章，让你看看大概是这个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当然有的人认为说1到5章可能是在他被呼召之前，他所看到的一些意象。他在正式被呼召之前看到的意象，我觉得你要那样理解也可以。反正我们可以知道说，我觉得说1到5章呢，给我们一个概括，而第1章呢，是1到5章里面的一个就是序论，一个序论。第1章就是在1到5章中间的一个再精华的总结。所以我这里跟大家讲的是这个第1章是这个一个缩影。是全本这个以赛亚书的一个缩影。那在这一章里面呢，他就是讲到了这个，他是讲到了在一个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控诉。这里呢，他是用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神的选民。那今天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以色列人也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是不是神的选民？是的，是不是？所以，当他在这个当神对以色列人讲话，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其实都 apply，大部分都 apply 到今天，我们也是神所呼召出来的那一群跟随神的人，要在地上彰显神荣耀的人。这就是以色列神呼召以色列的原因，因为神他是一个看不见的灵，他要在地上，在人这个人的世界中彰显他的荣耀，他需要有人来代表他来做这个事，所以他拣选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当时的世界里代表神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没有做到。那今天神同样的拣选了教会，拣选了我们。在这个地上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也知道，教会做的好像也没比以色列好很多。但是不要紧，我们等一下就看到，神的计划从来不会失败。虽然以色列这个败得很惨，但是神留有余民，留有余民，就是那在以色列中间有一群真正相信神、跟随神的人。所以现在在现在的教会理论中，你会发现，人觉得说在教会里面，神也留有余民，并不是说所有只要进到教会的人， 我们知道很多人来教会有各种不同的目的来教会，有各种不同的目的受洗，不是说你只要经过这个仪式你就得救了。神在教会中也呼召一群忠心跟随他的人，那是神为自己所留下的余民。好，我们讲到说，在第一章里面，他一开始他的一个这个意象。一个图像，它所描写出来的就是一个法庭的这个画面。我们是大部分人，我们今天的法庭都没看过，也没有看过古代的法庭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在摩西五经里面，常常神都说，如果你要定一个人的罪，不是谁说了算，不是这个，不是摩西说了算，也不是这个他们的长老，他们是有一个像法庭一样的有证人、有被告，然后呢有一个公诉，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是一个他们是按照神的律法来判断对错，来判断对错。所以这是在这个呢是在这个整个这个人类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非常先进的状况。你看我们中国历史。哪一个说在皇帝面前我们还开一个法庭？没有的，对不对？皇帝说把哪个头杀头就杀头，把哪一个全家抄斩就全家抄斩，没有人在这边说，我们要开庭审判。那在以色列很早的时候，在这个律法中间，神就说一个人犯罪的时候要有证人，要有长老，然后我们要这个按照这个律法来审判。那现在。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就是一幅法庭的这个图案出现。那神控诉的是谁呢？是那些悖逆的儿女。神所悖逆的儿女，这个对我们也是蛮新鲜的一个想法。我们都很想把，有时候把我们的小孩子送上法庭。现在这个法庭，美国的法庭是不接受家里面打架，除非出了人命，要不然不能说我的小孩不听我的话，把他送上法庭。这个，但是呢，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却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这个这个公诉啊，如果可以请这个 Helen 三号帮我们读一下《申命记》的第21章。
18节，对不对？人若有完整悖逆的儿女，不听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完整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
好的，谢谢。这个是写在律法中间的，这是神让他的这个子民能够保持他们的纯洁，一代接一代的传下去的。如果出了这个，就是连父母的话都不，当然这是很严重的，不是说你叫他吃饭，他没吃饭，你就把他送上法庭，要不然他们太忙了。所以呢，当时非常严重的事情下面，那如果他们都不能顺服父母，那他更很难顺服一个看不见的神，所以这个是写在这个律法中间。当然，我们现在觉得他们的方法有点野蛮粗暴。我们现在是大家先看心理医生，然后再看这个各种各样的医生，精神科的这个是不是有 depression，还是不是有这个 ADD，这个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原则。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父母有管教孩子的这个责任。神小孩，我们说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对不对？这产业不是让我们拿来玩的，这个产业是让我们拿来管理的。如果神给我们一个产业，我们没有管理好，那就预备着到神那里去，你自己想好要怎么交账。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并不是。你做到 perfect，你的小孩就一定会变成 perfect。小孩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不对？ 那这个这一段这个讲到这样的管教呢，那是在他们那个时候未成年的时候，是父母要这样管教。当他们成年过后，我想你把拉到法庭都拉都拉不动。现在我大我儿子把我拉到法庭来，你要有个力气，我拉不动他。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需要尽心去按照神的心意去管教。在律法中间有这样的，当然在新约里面，我们不是完全按照律法的字句，我们仍然按照律法的精义。那我们看到说，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太平常了，就是这个以赛亚在这里开始的公诉案，就是神的儿女居然背叛神、背离神。好，那第一节他就开始讲到说他的这个预言的这个时间啊和他的这个背景。那我们这是我们查过的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西西家这四个王的时候，我们上几次都 covered 他们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那在这里就讲到说这个作者亚摩斯的儿子赛亚的末世。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古代的这个文卷里面，基本上作者都是放在把自己名字放在最前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古代的书不像我们这样一页一页的，他们的书是这样卷起来的，对不对？那你要看这个是谁写的书呢？你只要打开这样一眼，打开一点就看到了，以赛亚写的，这本是以赛亚写的书，不需要把整个羊皮卷全部拉开看。我们署名现在都在最后，对不对？要拉了全部拉开，在最后才看到说是谁写的，就太麻烦了。所以古代人也有古代人的智慧，只是我们常常没有在那个环境中，我们觉得说，哎，现在我们觉得人家看完了，人家打开来一看，他想知道谁写的，他就看一下谁签的名就好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古代的时候是不同的这个不同的文化。那我们这里谈到说，他说这个亚摩斯的儿子，我们上次讲到说亚摩斯是他的父亲，不是那个。他们不认为是那个阿摩斯，就是先知阿摩斯，这是同一个字。他有时候翻译成亚摩斯，有时候阿摩斯，不是那个先知，但应该是这个亚摩斯呢，应该是这个皇室的亲戚。我们上次讲，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他说他得了这个以赛亚得了这个末世啊，末世呢这个字的原意在这个原文里面是看见，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有时候会把它翻译成意象，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他是神给了他这个意象，所以他看见一幅这个图景象，看见一幅景象，然后论到犹大和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关于这个南北国犹大和耶路论到对不起，这是南国的犹大。和耶路撒冷，它这两个词常常在这个交替使用。耶路撒冷，它常常叫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代表这个南国，它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来代表南国。好，那第二到第四节就开始这个神的控诉，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罪名啊。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谁帮我们读一下2到4节？
我来读。天呐，要听，地耳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
谢谢。好，我这一段我要大家思想的是以色列人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色列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偷东西了，撒谎了，杀人了，这是我们认为的罪嘛？对不对？
不认识神，
对
不
不对？
认识。
在神眼中，什么是犯罪？我们要思想。不是我们觉得说，我今天我这个礼拜没什么杀人放火，我也没什么损人利己，我就是坐在家里面乖乖的，所以我没犯罪。嘿，神不是在说你做了什么坏事才叫犯罪，你跟神的关系。他说，这个他在这里啊，第一个， 他讲到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留意，看到没有，他们不留意神，不留意神都是罪了。我不知道我们每天有没有在生活中留意神。什么叫留意神？我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中间看见神，留意神，想到神。有些时候我们做起事来把神老早扔到窗外去了，是不是？到晚上要祷告说，哦，我今天神啊，我今天我做了一二三四五，所以我应该是还不错的。神说我要跟你每一步同行，不留意神是一个罪，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子。他们，我们知道说当时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情景就是拜偶像，当你拜偶像的时候你就是离弃了神。所以耶稣说什么？一个人不可以有两个主，不可以又拜马门又拜神。但是我是不知道，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常常我们就是两个主，我们一主二仆，一仆二主，我们常常在这边两边忙得欢得不得了，我们觉得 we can do it。 但是这个神说，当你去侍奉马门的时候，你就离弃了神，你就是离弃神。不要说我等神，你等在那儿，我现在心中有神，我现在先侍奉一下马门，我等一下再回来，我礼拜天的时候来看你。看到没有，他们的罪是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藐视是什么？不一定我们说要说神的坏话才是藐视。当我们心中不敬畏神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说神这样说我那样做没什么的时候，你就是在藐视神。然后与他生疏，好久不见就叫生疏，往后退步，什么？你与神的关系没有进步。我们与神的关系应该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亲密。如果你没有朝这个方向，你就是朝后退。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在哪里？神没有说他们一开始就说他们啊，你怎么没有给孤儿寡母怎么吃的照顾他们，没有这个公正，一开始都没说，因为那些罪行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我们跟神的关系疏远的时候，人自然就不会公义，人自然就不会怜悯，人自然就不知道怎么爱人。所以这个所有罪的根源在我们和神的关系有没有很亲密。所以这是以赛亚一开始所讲到的这个以色列人罪的根源。那这里特别讲到说他为什么呼唤这个天地啊？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生命记，我们不用翻了，在生命记第十九章他有讲到，摩西讲到说，当你判一个人的罪的时候要有两个证人，所以神他呼召天和地来做他的证人，所以这是符合这个律法的要求。同样他还有一个目的告诉我们说，天地作证，这些儿女背叛父母是有违常理。为什么我们要说他说有违常理呢？因为他这里用了动物来比喻，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是驴还是驴啊？驴啊，有人上广东人上山一直讲说炉子。我们那个老师他在讲那个巴南，他说巴南坐在炉子上讲预言，我就想说有吗？这个驴认识主人的这个槽啊，他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他在这里讲到的是说，在一个自然的次序里面，在一个自然次序里面，就是这些动物它就是按照这个神所创造的自然次序而活，就是这样子。他说人这个现在背离神，是违反了神创造他们的时候的自然的次序，所以他呼叫天地作证，因为天地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同时创造的这个东西。那让人看到说，让以色列人看到说他们的行为是多么的愚昧，就是连这个动物都不如啊！那也让他这里呼唤以色列人回转，不是希望说他们明天就改的这个行为就改得很端正，马上就变成一个很正直的人，不可能的。我们知道人改变是不可能从外面开始， 所以他当他呼唤人要回转的时候，他是让你们从心里面认识你们所做的事情是很愚昧的事情，是很不合常理的事情，所以你们需要回转。你们这就像我们跟一个吸毒的人讲，你跟一个吸毒的人讲，你说你不要吸毒，他说好，第二天他还是吸毒，他没办法挡住啊，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在心里跟他说这个吸毒多么的这个愚蠢，你跟一时的快乐，你毁了你的一生，你这个做法就是你在 kill yourself 啊，你就在自杀，一个慢性自杀。他如果能够 touch 到他的心。可能他第二天吸毒的时候就会多想一点，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说他马上就改变，但是他至少从心里会知察觉一点他的行为是多么的愚蠢。这就是神想对我们所做，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呼喊，对我们现在的新以色列人的呼喊是说，告诉我们说离弃神去这个背离神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以色列的圣者是以赛亚特别对神的一个特殊的称谓啊，这个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出现了26次。这个原因为什么他称以色列的圣者？因为跟这个以赛亚在被呼召的时候的意象可能是有关，这是大部分解经家的这个观点。因为我们在这个第6章就会看到，以赛亚当他看到这个神的时候，是这个所有的天使在周围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所以以赛亚称这个神为以色列的圣者。好，那哎呦，我老天呐，我这个速度好像真的是下一次加紧，这查了半天，查了2节。我不想再往下了，因为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感想？大家可以听讲。
你这个方案，你想到这个，在呼唤问题，不断的去不断的分享。
好，请分享。
就是我有两下来，一个是救赎，恩典的福音，一个是救赎。就这个救赎恩典的，因为他让我们。因为我们软弱，我们身体的软弱，不能完全遵守律法，那么这样子所带来的这个审判的咒诅，因为这个救赎恩典已经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罪因为基督已经帮我们赎了，这是解决自己的罪的。但是在信徒生活里面，在软弱律法，在信徒生活里面呢，我们有活生生的试探、痛苦的罪，所以呢，这个律法让我们显明我们的罪，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不能完全律法。完全的遵守律法而得救，那就是慢慢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那其实这个律法是不能废的。我们虽然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但是我们仍然在律法之下。那么，这是我学到的一个，不能没有律法，恩典的律法，法一点的话都不能废去它。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神来成全这个律法，成全律法就是刚刚我讲的，因为救赎的恩典。但是律法还是不能废，我们还是要在这律法下面。
这个问题在我们然后自己的有一点，不能废立。刚才讲到我们现在的教会，并不比跑到哪里去。那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想很久。我们现今的教会是已经进到应许之地了，还是还在旷野里面绕？
那你要看你这个应许之地代表什么？有的人把应许之地代表就是在基督里，这个，或者是有的人把应许之地代表在这个天上那个完美的国度。对，那就是看你的应许之地是说什么。基本上，我们上次有谈到过，就是关于救恩会不会失去啊？在旷野绕来绕去，绕死在旷野的人是没得救呢？还是他们只是失败的基督徒啊？我觉得我们上次有说，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关于这个得救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有很多争论的啊。争论的焦点呢，主要是在于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叫做信，什么叫做信，就是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他觉得那个你说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这就是委身的信，我就是完全的信，这种人他是不会。在这个救恩中被丢失掉的，神会拉着他，他软弱的时候，神会把他拉回来，神会。但是有些人觉得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不一定是心里的委身。有些人就是我信了， 就像我信有外空，有外空人一样的，我信有 UFO。那跟我并没有委身我所信，我就相信这个事实嘛。我觉得有是有 UFO 嘛，对不对？那这种信能不能救你？就是那种光有这个知识没有行为，就是雅各所说的，没有这个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种信心能不能救你？我们觉得说，当然我们都知道，没有这种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不能救人的，这种信心是不能救人。
我是认为说，因为阴性成立了，
嗯。
阴性成立这个是一旦有这个行为，它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它会 restrain，它不会让你，它会把你固定你这个犯罪行为。
那你这个信是什么信？就是如果我今天
我相信这个政府的观点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OK，
就是
那我
争议还要行义，一般人就是争议就是看不到行义，义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还在立法之下，我们经常会遇到活生生的试探，还有
对，
犯罪，
如
还
果
有什
不
么？
行义的人，你觉得他能称义吗？
如果你真正的称义，真正的在主的恩典之下，他是你的能力是神的能力是大到他可以 restrain 你，他可以让你不在，他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摇动，所以我们其实不犯罪也是神的恩典，
所以
他才
称
能
义
称
的
我们。
人一定行义，对不对？有真正
应
信
当是
心的
真
人，
正的，
对。
因为
所
你
以，
这个
如果不行义的人，反过来就是可能没有
他
真
没
正
有
的，
真正的得
对。如果没有真正的得救，我们就不能说他永远得救，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所有的这个焦点就在于说，你怎么定义信到什么程度才叫信，才就是得救的信，对不对？如果我信，我只是觉得我今天信了，我明天走出教堂，我就还是过我自己生活，把这边丢到一边，能叫信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不谈这个，我们来回答这个 Helen 的问题啊。你刚刚问到说这个，就突然忘记了，你刚刚问到什么？
是的，
OK，就是说信真正信的人，他已经进入了基督里，他已经在了基督里了。对，那就是如果说你的信还没有真正的信。我们的信心其实也是一个过程。很多人决志的时候信得很浅，然后慢慢，就算我自己，我信了主过后，大概至少有10年是在旷野里面到处游荡，然后慢慢的，然后我觉得神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引导你啊。那所以我们觉得说，我觉得说，你说进入应许之地，神其实在圣经里面从来就没给我们画过一条线，说你只要信到这边过后，你就永远得救了。为什么他不挂？因为他要我们一生都向他这个方向努力。我们跟他的关系从来没有到一个时候，他就说：“啊，这就足够了，后面的都是 bonus。”没有，他叫我们要不断的跟他亲近，对不对？不断的跟他亲近，这是没有止境的。但是神也说了，我们真心相信这个救恩是 guarantee 的，你不用说到死的时候还不知道说我今天是要得救了没有。所以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为什么我说讨论不清楚呢？就是因为我们老想来衡量别人，他有没有得救，他有没有得救，是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他信到什么程度，我怎么知道？我们看他哦，他每天来教会，他每天读经，他就肯定得救。我们只是看到外边，神要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以他为中心在生活？所以在这个。罪里面，刚刚Jenny 分享的很好，就是两种，他是在讲一个外表的罪，一个里面的这个罪性啊。神他要我们里面改变，他救我们这个，这个我后面会讲到一点，就是他不是说我只要信了，他就把我的罪性就把他这个从我身上除掉了，不会的。我们信的人还是有罪性在里面，那怎么我们神要救我们什么？他要改变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的那个去犯罪的倾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神说这就够了，他没有要你 perfect，要没有说我现在身上到我身上没有罪性了，我才能得救。他说你只要愿意悔改，他就救你。但是对于那些所有不愿意悔改，他说得很清楚，他绝对不救。哦，对不起啊，我们是真的是没时间了，我们要有问题下次再继续讨论，我们可以请你做个结束祷告。
看一下是我们讲是今天啊那个生意啊我们自己在这里啊然后自己在这里大众自己里面就能到就是把自己看到这里的对立看到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人类看不到的过程还有你知道我们不能靠行为成立那是慢慢的就遇到把我们引到你这个救恩里面就这才是你真正的意义哇我们谢谢你的这种机会我们来探讨我们把这个赛亚书也是让我们有得有机会我们能够在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心里面各样的软弱罪行你怎么样这种赛亚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要学习这是我们学习的目的谢谢你你是给牧师主这样子的爱人爱心爱人爱神给他这样多的装备花这么多的时间主来讲解来带领我们主我们在发布的有更多的人来利用这个主义学我们各同的造就谢谢你主我们将来要进入这个崇拜主我们在你的灵来感动众人的心谢谢感谢祷告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谢谢，谢谢你，很好的讨论，我这。
Recording stopped.